92年邓小平南巡后，中国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私有化经济改革热潮。由于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，中国的私有化经济改革不可避免的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。第一波是土地投机热，部分权势人物，主要是高干子女，凭借权力和关系，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下大片土地，然后转手倒卖，一夜暴富。一批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应运而生。第二波是国企私有化，在下岗分流、减员增效、企业重组一类口号下，大小官员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有的企业说是卖给私人，但却不是按照市场价格，而是会计事务所和国有资产评估所严重低估国有企业的价格，然后卖给当地的实权人物，并从中获取丰厚的中介费。有的国有企业宣告破产倒闭，但就在这家破产企业的旁边冒出了一家生产同样产品的私人企业，而这家私企的老板不是原来那家国企的厂长书记，就是厂长书记的亲朋好友。更有大批的国有企业以 MBO， 也就是管理者收购的名义，一步到位的把企业的所有权或者控股权送到了原来的厂长书记手里。社会学家黄继苏总结道，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几千万国企工人失业下岗，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变成了实际上的弱势群体。在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这篇文章里，黄继苏引用了一段网上流传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名词解释：本名工人阶级，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，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，洋名蓝领，别名体力劳动者，昵称弱势群体，外号蚁族，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，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，经常性称呼失业者，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，民政部的定义低保户，真名穷人。中国的国企改革激起了国企工人的强烈不满。长沙市下岗工人陈红在他的博客里写道，对我们而言，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，改革意味着我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剥夺，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，意味着权贵们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。这种伪改革我们凭什么要欢迎？有人说，因为实践证明公有制计划经济效益低下，所以必须改革，既然要改革，势必要有人付代价。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宣称，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，必须牺牲一代人，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。陈红反驳道，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，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，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，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，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，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？凭什么你们共产党不下台反而叫我们下岗呢？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就变成了资本家，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？对于国企工人的反对和抗议，中共采取了铁腕手段强力打压。我们知道，过去共产党镇压民众抗议总是要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。另外，中共扭曲人权的含义，声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，可是下岗工人正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，他们正是为了基本生存而抗议，因此中共找不出任何理由去镇压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。所以在这里，他索性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权就是生存权 这一类基本教义扔到九霄云外，干脆赤国上阵，硬是把人民，而且首先还是党章宪法上明文规定的领导阶级当作敌人。王继苏说他在90年代后期参加过一个讨论会，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、部长、省长们畅谈经济形势，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。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，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，现在高科技时代，毛泽东一露头，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，